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留在后面唱，因为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看一看神给我们最美的祝福啊。我们上一次啊，前几次我们讲到这个神是创造万物的神，他也是悲天悯人的一位神，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曾经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了我们的祝福。这个祝福呢，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其实就是认识他，就是来信靠他，就是来爱他，就是来服侍他，这才符合我们被造的这样一个一个整个的整个的过程。就好像这个 iPhone 这些 iPad 或者是椅子这些东西被造的时候，它都有它自己的目的，是不是？椅子被造出来干什么？被做的，是不是？ iPhone 是来给你使用的，是在作为你的工具的，这是他们被造的目的。这些东西被造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当这个被造物能够实现它最大目的的时候，那个创造主也是很开心的时候。你想想，当看 Steve Jobs， 是不是 Steve Jobs 看到他的销售量那么大的时候，他就为他自己那个创意就很自豪，对不对？开心，对，一方面
我没花钱，
那当然，一方面他是赚了很多钱，其实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的成就感得到体现，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思想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他的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有一个人叫做马斯洛，他把人的这个需求啊分成好几个层次。当然你有肉体的需要，有这个情感的需要，有这些要吃要喝了，但是也有这个你就是属于某一个团体的，互相之间能够接纳，能够彼此相爱的这样需要。也有一个你的潜能能够得到发挥，你的创意能够得到体现的那种需要，这个需要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呢，当这些被造的物能够满足他那些的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最大的那种赞美，得到最大的这种体验，最大的福分。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呢，从一些不同的角度会看到我们人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最大的这个潜能的发挥，我们能够一个最丰盛的最美满的一个生活，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设计当中。我们要体现来更多的认识这位神，看到神给我们写的说明书，就好像你拿了一个电视机，拿了一个 iPhone， 拿了一个辆汽车，你要看那个说明书一样，从那个说明书里面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目的造的，这些零部件有什么样各样的功能，他们修坏了之后怎么样去修。我们只有来到神这个创造主的面前，才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目的，人我们生活的意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认识你创造我们的目的，认识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真的是在这一生当中给我们最美的福分，让我们来认识你，来信靠，来爱你，也来体会你给我们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前面几次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是一位创造万物的神。创造万物的神呢，我们说到就是说他在前面的几天，但一长段的时间里面，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日月星辰，有植物有动物。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创造了人，人是他的杰作，人是他最创造的高峰，而且也是他最心爱的这样一个创造物。他渴望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是用心灵来沟通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灵，就好像你父母岳阳跟你打电话，跟你视频，跟你 QQ 一样，或者 Facebook 或者是什么一样，彼此间有这样的一个感情。这个感情是神创造我们的这样一个目的，他渴望跟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感情。但同时呢，我们的关系受到破坏之后，他希望把我们挽回，他希望挽回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跟他和好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我们上次看到亚当和夏娃违反了神的命令，造成了一个罪，造成一个死的后果之后呢，神却说了一个应许，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是对蛇讲的话，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但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这个蛇的后裔呢就代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罪恶势力，女人的后裔呢就是代表这个耶稣基督，事实上呢耶稣也是从一个女人，一个童贞女所生的，玛利亚所生下来的他呢，他会彻底的击败这个世界的罪恶， 把人呢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罪恶的监狱当中，他把我们释放出来。他会彻底的伤害他，是彻底的，是伤他的头，就是彻底的伤害，但是并不是不付代价的。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他的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他的脚跟受了伤害，就好像脚跟受了伤害，其实他的生命没有太大的危险啊。在我们的看来呢，他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但实际上他要复活，所以对他不是致命的伤害，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悲天悯人的神呢，为了挽救我们，他付出了很重大的代价。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他的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讲的这些话是怎么样付，这个是我们上次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回顾哈。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成就我们的义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看是什么条约啊。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他讲的这些话呢，究竟他要怎样去实现。他这个是在万古，是好像在六七千年以前讲的话，到今天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曾经讲我们会靠着他可以击败这个罪恶的势力，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曾经在各样的这个迷茫，曾经在这样的上瘾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击败这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罪恶的存在，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彻底的击败呢？神讲的话究竟算不算数呢？他说要祝福我们，究竟算不算数呢？他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祝福我们，他究竟是怎么样实现的呢？或者呢，他除了跟亚当夏娃讲这样的话以外，他其实还跟其他人讲过，他跟诺亚，跟其他的跟亚伯拉罕，跟其他的使徒，跟其他的先知，也跟众代的这个宣教士和这些普通的基督徒都曾经讲过类似的应许。其实这个呢，就好像一个应许，一个支票开出去了，这个支票究竟里面有没有账户，你账户里面究竟有没有钱，你能不能取到钱一样的。所以他究竟讲过的话算不算数呢？其实他讲过的话呢，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讲呢，好像是一个约定一样。那这个呢，刚才有人说这是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哈，这个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是南京条约签的时候，这个、应该不是马关条约，我觉得这个是南京条约。我收的照片是这个。然后呢，第一个其实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是1920年的时候才提出这个概念的，他们追溯到之前哪一些是不平等的条约，就包括他们说的第一个就是鸦片战争完了之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不对？完了之后就签了这个南京条约，然后签了一系列的条约，就这么多条约，从这里这是第一条，然后一直签了很多，这个不是最后一条哈，还有很多我们也列出来。那这个条约呢，有些条约是不平等的，有些条约呢是平等的。这个神呢，好像跟我们签了一个约一样，神跟亚当和夏娃曾经讲过那样的事情，神跟诺亚又讲过事情，神跟亚伯拉罕呢又讲过事情，这好像就在签约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跟这些人签约平等还是不平等的条约？你觉得是平等还是不平等？Penny， 你为什么觉得是平等？
因为
神不会骗你，对不对？Marlin， 你觉得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不平等。
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
你对什么
没
有贡献？
对什么没有贡献？
贡献只在你。
我们没有什么贡献，都是他在贡献，对不对？
嗯，对。
这个还我们就回过头一下，什么是平等条约，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其实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往前面看一点，其实中国跟苏联跟德国曾经签过条约的，这些条约被视为是平等条约，而且这个呢被视为是这三个都曾经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些争议，究竟哪一个是第一个平等条约？其实这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中国是作为战胜国，那德国和匈牙利和这些这奥地利这个是作为战败国，所以呢，这个作为战胜国和战败国签约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就是有一些权利义务和这个毁约的条款这些的东西的说明。当你两签约的两方或者签约的多方，大家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都讲得很清楚，没有一方被占便宜，没有一方占便宜。 而且毁约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条款，毁约之后就想做什么，大家都尽量去执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是呢如果像南京条约，英国说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跟中国签的时候，就说你要开放你的港口让我们的这个商品进来销售，你要赔偿多少，你要赔地多少，你要把香港归我管99年，就这些的事情，凭什么清朝政府为什么要把这些地给他，为什么要赔款给他，为什么你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你还是签约了，为什么要签，你不敢不签呢、啊、你不签他继续打。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条约。我们回头再看一看哈，神呢跟我们签约的时候他签了很多约，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约定究竟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哈。刚才我们看了他跟亚当和夏娃跟蛇曾经讲过这样的那样的话，好，我们再看一看他跟诺亚其实也签过约的大家知道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两本书哈，就是其实两本书籍，不是两本书，是很多书籍汇成的啊。在分成旧约和新约，旧约是什么呢？这里就有很多的约定，当然这些旧约最后这一个终止的约定哈、啊，我等一下会就是很概括的讲一下。但是呢，他跟不同的人确实讲过不同的话。他跟诺亚讲的，诺亚呢是在这个洪水来了之后呢，诺亚只有这一家八口人在这个大方舟里面存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诺亚的后代。任何一个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诺亚的后代。那不管怎么说呢，诺亚跟他的儿子们从这个方舟出来的时候，洪水已经退去了，现在又一个新的世界为他们展开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了，神说我要纪念了，纪念这个约，我要跟你有一个约定呢，我要把彩虹给你看，下次你看到彩虹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再用洪水来灭绝这个世界，我让你再继续去繁衍，让你在地上遍满全地，你的后裔呢要逐渐的增多，要遍满这个世界。好，这是这个约哈。我们再看他跟亚伯兰的立约，亚伯兰的立约是我们今天重点要看的。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什么，亚伯兰是这样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太没有什么就是说灵性特别高超啊或者什么，他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很多其他人一样，也是拜假神的，甚至他的父亲都是卖假神给人家买了去拜的。他但是呢亚伯兰后来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呢神就跟亚伯兰呢就约了约，就约定了，你要做什么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是一个约定哈，这是神跟亚伯兰的，后来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是神给他改的名字哈。这个时候他叫亚伯兰。这个约定呢，他有很多的，这里面有好像有一些条款，我们可以看到的哈。亚伯兰有什么义务？从这里亚伯兰有什么义务？他需要做什么义务？他叫别人得福哈。如果叫别人得福的话，对，那个是他的是一个义务。他还有什么义务？其实这个义务就是离开本地，很简单的一个义务，就是离开现在这里太多假偶像，太多这些假神，你离开你自己的父亲，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现在不告诉你，出去吧，你先出去再说。哇，听起来很简单的一个义务，但做起来很难做的，你知道吗？你现在想想，给你收拾一个背包就让你走，去哪里不知道，先走了再说。哇，很难的，对不对？这个义务确实是很难的，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义务，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就神说让我们走或者让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单纯的听从他，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义务。那神有什么义务呢？神的义务可大了，神要赐给他万国，神要祝福给他，神要使他的后裔啊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有多少？海边的沙你数不过来，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怎么他的后裔能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所以亚伯拉罕呢也是 可能就是很难相信神对他的这种祝福的这种约定，究竟要给什么？神要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神要给他地，这个全地，你走过去，你往横走，往这个纵的走，这个纵横你走过去，这些地我都要赐给你。你的名字，别人要尊你为大，你的后裔我要赐给你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好，神的权利和义务都已经说过了，人的这个已经说过了，然后呢，毁约的时候怎么办？到了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毁约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当时签约的，就是当时古代人签约的时候，他们在那样。如果你看过很多武侠小说的话，你知道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人把桌子一掌把这个桌子给击断了，然后就说，如果你们，若我们两个之间谁要毁约的话，以后你就像这个桌子一样。看过这样的武侠小说吗？没看过。拿剑打的，不是用掌打的哈，那个估计功夫还没那么高啊。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古代人签约就是这样的，把肉切开放在两边，然后签约的人就从肉中间走过去，如果你毁约，你以后就像这个肉一样切开的杀死的。这就是古代人签约的时候的这个场景。神呢居然用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跟亚伯拉罕签约，但是你看毁约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事情，有神让亚伯兰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怎么睡着了他就不能走了嘛，对不对？所以神根本不让亚伯拉罕去承受这个后果，他自己用这个冒烟的这个烟呢走过去，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个肉块当中经过，这个是来代表神的。也就是说，神如果毁约的话，神自己要受他自己的咒诅。你说这个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毁约了就是赚了都归你，赔了都是我的，平等还是不平等？很不平等，你知道吗？这是很不平等。但是呢，跟英国和中国签的那个不平等呢，它又不太一样。那个不平等呢，是用武力来协助你，赚了都是我的，亏了都是你的，那是那种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呢，是什么不平等？神超越这个所谓的公平，神要把这个祝福丰丰满满的加在我们身上。他用他的绝对的权利，他用他绝对的这种管理，他说赚的都是你的，亏了是他的，是这样的不平等，是一个扭转过来，是一个反过来的不平等，是这样的一个条约。所以神跟他签的这样的条约啊，再往下的时候，他又跟其他人签的条约，我们看看他还跟什么，跟以色列人，就是不光是亚伯拉罕啊，以色列人实际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都是肉体上面的后裔，但是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属灵上面如果信了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上面的后裔。当然不是从他的 DNA 那样的那个染色体过来，也不是从他的这个血缘关系那样过来，但是我们都是信奉同一位上帝的人，这些人都可以看成是他的同样的一个后裔。那他跟这个义务来讲，他跟这个以色列人怎么立约的呢？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说明。在这个逾越节当中啊，他说这个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的场景。出来的时候呢，神呢就给了很大的灾祸，给了十个灾祸给当地的埃及人，当然也包括一些不听话的以色列人啊。那呢，到第十灾的时候是最大的一个灾，这个灾呢是要把所有的长子全部杀死，牲畜和人所有的头生的全部杀死。但是呢，有一条是可以不杀的，有一个是可以不杀的。怎么可以不杀呢？你如果能够找到牲畜来代替，找到那个羊来代替，按照神的规则找到羊来代替，杀了这个羊，把那个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面，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想付出的义务就是这么一点点而已，就是杀一头羊然后抹血，就是这个义务。义务是很简单的。然后呢，有些人就做了，大部分以色列人做了，甚至有一些埃及人也做了，但是也有一些以色列人没有做，也有更多人的埃及人没有做。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天使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血在你的门上面，他就不进来杀你的长子。如果他没有看到这个血，没有看到这个代替物，他就直接杀这个长子。那么呢，接下来神就跟他定了这个叫逾越节。所谓的逾越节就是天使越过去，他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他就越过你这一家，就不进来杀人。那这个逾越节实际上呢， 这个羊啊，实际上是预表以后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了，他的血就涂在我们的心门楣上来代替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约定，是非常不平等的一个约定。我们做的实在实在太少，就像马丁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的贡献实在太小太小太小，但是神却付出了太大太大太大的代价。这个约定它究竟算数还是不算数呢？我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在讲一些话哈，我们讲的说这实现干什么，这个就有没有实现呢？我儿子去年在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很多人弄那种扭扭的那种滑板，不是普通的那种滑板啊，就两个轮子可以扭来扭去的那种滑板，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英语叫 ripstick， 我不知道汉语叫什么滑板，反正那种他就学叫什么东西，活力板，要活力板，他就学那个东西。他可能就是开始都不是很好学啊，后来我为鼓励他，我说你如果学会了呢，回到美国之后我就给你买一个啊，然后他就有一点动力了啊，然后他就开始学，后来就真的就可能就学会了，知道吗？就是就学会了，就是那个这个滑板就是这种，就是哪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滑板啊，有一个啊，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我就答应他去跟他买一个，但是就相当于跟他一个约定而已，对不对？那究竟我要不要实现呢？到了美国来一看，你知道吗？美国的滑板比中国贵很多。
哎呀，早知道中国买带
回来。对啊，早知道就买了带回来，或者早知道就不说那样的话了，你知道吗？所以在中国的滑板只需要大概150人民币就可以买一个，就在这边最便宜的要70美元。然后我就说啊，这个究竟要怎么办？就是啊，买最便宜的，不管怎么说，后来还是买了，感谢神的神的恩典，我后来还是买了，比那个最低的价还花了更低的一个钱就买了。不管怎么说啊，
我卖给你一个，
你卖给我一个，在这儿吗？还是在中国？会后再跟你谈。
你怎么用了那头
啥？啊，不管怎么说呢，他就。讲过的话，我想我还在算数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啊，当你想要说话算数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付出代价你要犹豫很多。但是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犹豫过，他讲过的话，他就是算数。为什么他可以算数？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他希望算数。那他算数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的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约就来了。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新约的什么哈？这个新约是什么样的约呢？这个新约啊，就是这个啊，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旧约哈，我们把旧约作为一个很快的一个总结哈，总结，然后我们就看到新约的情况它怎么实现的。这个旧约一个很快的总结就是神跟人在立约，而且立约的时候呢，神要人呢用这个牲畜，用牲畜作为牺牲来敬拜他，而作为神呢要祝福人呢，神就要给他各样的，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生活的需要，还是我们情感的需要，还是我们这个繁殖的这往后面发展管理这个地球的需要，那神呢就要祝福他，神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且赐给他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基本上这个约的重点就在于人呢用神所接受的方式把这个牲畜杀了之后呢作为一个敬拜。但是你知道吗？这实际上是一个预表，因为那些牲畜的血它有什么功效？牲畜的血怎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呢？牲畜的血怎么能够抹掉我们罪的那样的坏的后果呢？不可能的。就好像今天如果我做了一件什么的错事情，如果我要进监狱，或者是别人要向我讨债，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别人我欠别人很多钱，别人向我讨债，那我又还不起，怎么办呢？如果江宏可以赚很多钱，他又爱我，他又有能力偿还那个，那他继续还了，对不对？但是到一个地步，如果这个代价太大太大的时候，没有可能还清的时候，如果这个代价是死亡的时候， 他能替我偿还吗？他不能。即便他再爱我，他也不能替我偿还。为什么？他替我偿还的方式就是他去死。他去死呢，实际上他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他没办法为我的罪而死，所以他去偿还实际上是要偿还他自己。如果只是欠钱的话，他剩下他的钱他还有剩下的去帮别人，对不对？因为他不欠别人的，所以他把东西剩下拿出来他可以帮别人。但是如果这个罪代价是死的话，他本身就欠别人一条命，他如果要死的话是为他自己要死，他没办法替别人偿还。这个动物就是这样，没有功效的。这个动物的血实际上是没有功效的。为什么神让我们人们一直做呢？为什么让我们一直做到耶稣基督来就做了三四千年呢？为什么要做那么长时间呢？就是预表这位真正的神的羔羊，真正的神的这个牺牲的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新约，这个新约就是用耶稣的血跟神立的约，那个旧约是用动物的血跟神立的约。那这个新约呢，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位叫死人复活，而且是从死无变为有的，是可以创造的这样一位上帝。他之所以能够受到上帝的称赞，就是因为算他为义。算他为义就说明他本身是不义的，神算他为义。那我们今天跟他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这些人是为这些人，不光是为亚伯拉罕一个人，所签的这些约是为所有后来的人，只要是被神算为义的这些人，是跟这些人来签的约。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神确实说话算数了。神呢就继续往下，他就继续在历史继续往下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就是他很几千年以前所讲的那个所要牺牲的这个羊羔。当这个羊羔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就像后来的使徒和一些的基督徒所讲的一样，我们是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今天主耶稣基督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他不光是要给我们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而且他带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克服这个罪恶随时随地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上瘾的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自己的一些惰性，或者说在你的困难当中的时候，他有各样的在急难当中向他呼求的时候，他来把我们隐藏在他的保护，在他的隐蔽的荫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欢迎的心，但是一个喜乐的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接受神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呢就非常感谢神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神。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信任他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继续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个影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真神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